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亲爱的小朋友，您好吗？林真儿向您问安，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喜乐灵城圣诞降临期的特辑。今天是我们第18天的默想，我们同样还在大喜的信息，这一个关乎万民的信息当中。我们特别的盼望这段时间的默想，让我们心里面满满的喜乐，充足的盼望，充足的信心，充足的爱心。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感谢赞美您，因着您独生爱子的降世为人，使我们在这个季节拥有所有的理由可以喜乐，因着您自己成就了我们心里面最深的渴望。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一起先来读我们本周的主题经文，路加福音的第2章8到14节。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下面我们一起再来读今天的默想经文，诗篇第148篇1到14节，正儿非常喜爱的一篇经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他将这些立定直到永永远远，他定了命不能废去。所有在地上的大鱼和一切生羊，火与冰雹，雪与雾气，成就他命的狂风，大山和小山，结果的树木和一切香柏树，野兽和一切牲畜，昆虫和飞鸟，世上的君王和万民，首领和世上一切审判官，少年人和处女，老年人和孩童，都当赞美耶和华。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为独有他的名被尊崇，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他将他百姓的脚高举，因此他一切圣民以色列人，就是与他相近的百姓，都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多么 么美的一篇诗篇，因为只有敬拜赞美可以把我们的灵从低迷的状态，把我们的魂从沉睡的状态，把我们的整个心情从哀伤的状态提拔到高处，从神的眼光看下来，一切都是渺小的。1944年的圣诞前夕，在莫斯科城下被苏联红军疯狂反击的德军节节败退，而另外一边盟军呢，趁机发动了逆转局势的一招，就是著名的诺曼底登陆。因此盟军开始从东西夹击德军，欧洲的战局渐渐的就开始对德国不利了。但那个时候人们并不知道一年之后这一场战斗就会结束。当时希特勒是不甘心承认自己失败的，于是他动员了自己所有的最后的力量，垂死挣扎，向盟军发动了战役，希望能够再一次歼灭盟军，使他们有机会和自己和谈。在这场被历史记载为阿登战役的战斗当中，双方为了各自的目的，投入了将近100万的兵力，在肆虐的暴风雪当中，德军重演了自己得意的闪击战，没有雪地战斗经验和空中支援的盟军吃了大亏。但是反应过来的盟军还是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之下守住了那一块地域。当时德军损失了将近100万军力，可是杀敌1000，自损800，而盟军这边呢，也有8万多人伤亡，其中更是将近7.5万都是美军，被当时认为是美军历史上损失最大的战役之一。而在战斗最为激烈的地区，城市早就已经被盟军的空袭所摧毁，双方的士兵也都围绕着此城开始战斗。在德军侵占的森林之处，有着一个叫伊丽莎白的德国女性，带着她自己的儿子躲在小木屋当中。根据事后的采访，他们的父亲原本是在德国消防队当中工作，而母子两个为了父亲在林中躲避战乱。当时正值是平安夜，虽然大雪封山，但是他们等待着父亲回家。然而敲门的却不是他们的家人，而是几位不速之客，是当时走失了的美军士兵们。伊丽莎白虽然和他们语言不通，但是在两个人比比划划的肢体言语沟通下，终于知道大概是怎么一回事儿。原来在暴风雪当中，他们与自己的部队走失了，因此呢，不得不带着受伤的同伴，一边躲避德军的搜捕，一边在寻找自己的队伍。当他们看到小木屋中有着火光，于是就拍门恳求伊丽莎白，让他们能够进去躲避休养一下。当时伊丽莎白看到他们有武器，却没有动用暴力，于是沉默了一会儿，他就答应了他们的祈求。随后三位美国士兵就和伊丽莎白交流了起来，紧张的气氛逐渐缓解。但是好景不长，很快敲门声再一次响起，这一次不再是迷路的美国人，而是全副武装的德国士兵。根据当时德国战时的规定，如果收留敌军就要格杀勿论，所以全家人都顿时紧张起来。伊丽莎白站了出去，表明自己欢迎所有的人一起共度晚餐。她提醒他们，因为今天是平安夜，所以希望所有的士兵能够将武器放在屋外，无论是盟军还是德军，都欢迎他们以客人的身份来与他们共享圣诞晚餐。伊丽莎白用最温柔但是又坚定的声音对大家说，圣诞快乐，欢迎每一个人能够进入我的家来暖和身子，也欢迎每一个人和我们共享圣诞晚餐， 不过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放下武器，不动干戈，因为今天是圣诞夜，我们只能够彼此相爱，不准杀戮。今天正儿先把这一段真实的故事说到这儿，想到圣诞节的真意，不得不提到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唯有当我们把我们的目光转向神，转向他的爱，转向他的恩典，转向他的怜悯的时候，我们心中的仇恨，我们心中的痛苦，我们心中的交战才能够止息。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战火，还是人与神之间的交战，都会因着基督耶稣降世为人平安夜的大喜信息而得到真正的和好。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要知道人世间不可能摆脱痛苦这个事实，那你就会想要知道什么样的胜利才是真正的人生的胜利。不是我们胜过了他人，不是我们胜过了上帝，而是我们以善胜恶，以感恩胜过了抱怨，以赞美胜过了苦难。当我们痛苦的时候，唯有从神那里来的平安能够使我们胜过人间一切的交战。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王，我们要来赞美你，因为您是配得赞美的。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眼光从我们自己的痛苦征战当中转移到您那慈爱怜悯的身上。求主你帮助我们，也因此心存感恩，心存怜悯，在这个地上做您爱的使者。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赞美和喜乐有什么关系呢？第二，今天我们如何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充满赞美和喜乐呢？我们如何才能够成为和平的使者呢？愿神帮助我们，今天继续来制作圣诞手工卡片，给那一些正在患难、正在征战当中的人，带去和平的福音，带去喜乐的盼望。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Psalms 118:24,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let us rejoice and be glad in it.
心渴望圣子。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欢迎您走进圣诞特辑中，我是林正儿。今天呢，正儿要来跟您思想的另外一个人物是玛利亚，就是耶稣的母亲。那玛利亚对于每一位基督徒来讲，都是一个非常熟悉的人物。对于天主教徒来说，就更加的是他们所崇敬、所敬爱、所祷告的一个对象。那也因此呢，我们更加的需要去了解玛利亚她的生命的状态，以至于我们能够更清楚的知道，究竟我们可以从这个人物身上学习到什么重要的生命的功课呢？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每每思想您的救恩，思想这个圣诞的真意的时候，我们就心中欢喜，灵里快乐，也惊讶你在创世以先就已经设计好的整个过程，是我们无法想象，超过我们所能测度的。求主你帮助我们，也如同玛利亚一样的有一颗顺服、谦卑、完全降服信靠的心，以至于您的生命、您的计划可以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此的顺畅，如此的通达。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呢，我们要来分享的两段经文都是出自于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这两段的经文呢，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但是真儿也还是希望能够跟您一起来诵读一下路加福音第一章的26到38节。路加福音第一章26到38节这么说：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她去了。另外一段经文是第一章的46到55节，这是玛利亚的尊主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刚刚这两段的经文让我们更深的认识玛利亚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在承受承接神所赐给他的这个巨大的使命的时候， 他的生命的挣扎、转变，以及他在那样高压力的情况底下所做出来的选择，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很多人呢，并不知道说当时的小玛利亚呢，只不过是一个未成年的青少年而已。他与约瑟已经订了婚，之所以还没有完婚，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成年。那很显然，他的年纪不过是14岁到17岁之间的一个青少年而已。放眼望去，在我们如今这个世代的青春期正在挣扎当中的这群孩子生命当中，我们根本无法想象一个青少年他如何能够面对上帝所托付给他这么重要的一个使命呢？可是从珍儿自己服侍青少年的过程当中，从自己抚养青少年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看到了青少年他们所拥有的一些特质，的确是我们成年人没有办法相比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有一颗赤子之心，他们愿意为了自己的梦想，为了自己所认定的事情，为了他们心之所系的人事物而不顾一切的后果，努力地往前奔跑。其实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们会发现好几次的教会的大复兴其实是从青少年的复兴开始的。往往我们觉得这群不懂事的孩子，他们不谙世事，他们不懂得权衡利弊，然而正是这样的一群年轻人，他们能够在认定自己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事物和方向的时候，能够不惜一切代价的努力的去完成和追寻。在美国的60年代，有一次教会当中的大复兴就是由一小群的青少年开始的。而在圣经当中呢，其实也不乏其人。我们会发现圣经当中有好几位特别的青少年，他们让我们看到他们能够成就大事，比如说打败哥利亚的大卫，比如说在圣殿当中与文士和法利赛人争辩的耶稣，又好比那不服输的约瑟，那面对强权永不低头的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这些孩子们都是圣经当中所记载的，在他们还是青少年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在神的面前为他们的信仰，为他们所坚定的所坚信的事情付上任何的代价。同样约瑟和玛利亚也是如此的，让我们看见他们拥有的这颗赤子之心往往能够成就神的伟大的奇妙的计划。对于玛利亚来说，如果她答应了天使通知她的这件事儿，这就意味着说她即将成为千夫所指的一个道德败坏、离经叛道的人。对于一个还未出嫁的女孩子来讲，她也即将面临着要失去挚爱的这种危险。没有任何一个人会相信她所说的，她的腹中的胎儿是圣灵感孕而来的。因此当他面对这么疯狂的一个神的救赎计划的时候，他如果没有笃定的一颗坚定的赤子之心，他是很难迈出这一步的。如果他不是被神的爱激励，不是被神的大能所感动，不是被神的话语所触动的话，他根本没有办法迈出这一步。但是玛利亚却做到了，一个尚未成年的少女，她却能够在面对这么大的使命和这么大的舆论的压力的情况底下，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那就是她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器皿，能够承载神的计划，承载神的使命。她的生命当中没有她自己，只有神的旨意。因此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样的一种赤子之心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需要学习的。保罗他曾经说过，我若果癫狂是为了主，若果谨守是为了你们。我们是否有为爱主而癫狂过呢？ 在人的眼中看，我们是否真的如同像疯子一样的去竭尽所能，忘乎所以的去侍奉，去爱他，去认识他，去追求他，去付上一切的代价跟随他呢？其实玛利亚之所以能这么做，也是因为她知道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是多么 crazy， 多么疯狂的一个举动。上帝居然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为了罪人而降生了，这个本来就是人无法想象无法测透的真神之爱，如今居然会透过一个小小的女子来成就。因此玛利亚知道她自己相比于神的爱，神的这个疯狂的爱，她根本算不得什么。因此 Francis Chan 他就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 Crazy Love， 就是疯狂的爱。因着神这么忘乎所以的爱我们，以至于今天我们也应当用这样的赤子之心、赤诚之爱、一个癫狂的爱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
天使天君的